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泽连斯基任命前防长领团，启动新一轮俄乌和平谈判。川普敦促司法部调查奥巴马，加伯德话掌握证据。上诉法院阻止新泽西移民拘留禁令，支持联邦执法权限。川普预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会在八个月后离职。美国推出一站式安检，简化国际旅客入境转机流程。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22号宣布，前国防部长、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主席乌梅洛夫将会率团参加星期三登场的新一轮俄乌和平谈判。泽连斯基指出，基辅方面准备争取释放被俘虏的乌克兰人员和被绑架的儿童，阻止杀戮行为，同时筹备领袖峰会，咁可能会成为星期三谈判嘅讨论议题。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较早前试图淡化外界对谈判结果嘅期望，同时话喺终结呢一场燃烧超过三年战事嘅方式，双方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俄乌双方先前分别喺5月16号同6月2号喺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和谈。当时美国虽然加强施压，力推双方达成协议，但是并未取得重大突破。之后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密集空袭，同时占领更多前线领土。川普总统星期二22号表示，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发现的压倒性证据，证明政府官员在2016年实施了叛国阴谋，目的是对川普发起一场长达几年的政变。川普谴责，同时呼吁司法部调查前总统奥巴马。川普说，他们这样对待我，无论对错与否，都是时候追究那些人了。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时候发表了上述言论，这是他在第二个任期内针对民主党领导人最严厉的指责之一。奥巴马的发言人罗登布殊表示，川普的讲法令人震惊，荒谬可笑。而加不得就回应说，我们将会整理和揭露奥巴马政府、希拉里、民主党高层和他们媒体盟友的虚假言论。加不得表示，我们掌握了大量证据和情报，可以彻底揭穿他们一再重复的那套讲法。宾夕凡尼亚州费城的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星期二22号裁定，新泽西州不能够在他的核区内禁止拘留等待被逐出境的移民。 Coral Civic 在全国范围内经营70个美国拘留中心。新泽西在2021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威胁到 Coral Civic 经营的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附近一个拥有300张床位的拘留设施的合同续签。 Coral Civic 随后提出诉讼，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星期二裁定，新泽西禁止 Coral Civic 和联邦政府签订新合同来经营移民拘留中心，这干涉了联邦政府执行移民法律，这违反了美国的宪法。川普总统星期二22号表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八个月之后就会离职，而不会等到他明年5月主席任期结束。星期二在白宫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会晤的时候，川普对在场的记者表示，鲍威尔一直将利率维持在过高水平，但是好在他在八个月之后就会离开。川普说，我认为他做得很差，但是无论如何他很快就会离开，八个月之后他就会走人。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会在2026年5月15号结束，他曾经多次表示不会提前离职。八个月之后的时间是明年3月下旬，目前还未清楚川普为何选取这个时间。川普星期二向记者表示，我们的经济现在这么强劲，势不可挡，我们正在创造纪录。他继续表示，但是你们知不知道， 人买唔起楼。川普话，鲍威尔将利率维持喺太高水平，大概系出于政治原因咁做。为了配合川普政府推动的旅游黄金时代倡议，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星期二22号启动了一站式安检试点计划，准许由特定机场抵达美国的旅客在转乘国内航班的时候免除再次接受 TSA 安检。TSA 副处长斯塔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是一项常识性改革，可以简化海外到美国旅客的安全流程。咁亦都呼应总统同行政当局对旅游黄金时代嘅承诺。佢强调该措施唔会对安全造成任何影响。斯塔尔话 ,TSA 会对想参与嘅外国机场进行严格审查同埋威胁评估，确认佢嘅安全水平同美国等同。呢一个月较早时候，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宣布取消机场随行安检嘅规定，同时积极评估是否取消手提行李液体限制这些旧规定。另外 TSA 亦都同步推出家庭飞行计划，为携家属出行的旅客提供专属通道同埋 TSA PreCheck 费用优惠，进一步改善机场体验。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中科技脱欧，亚马逊关闭上海 AI 研究院。70多名学生反犹太，哥伦比亚大学作出纪律处分。世界多地高温，图瓦卢超过八成国民申请澳洲气候签证。南非将台湾驻署降级，同时改名。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呼吁唔好屈从中共。中国2658人感染基孔肯亚热，世卫呼吁预防大流行。美国降低依赖 SpaceX， 招新拍档参与金穹计划。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亚马逊宣布关闭在上海的人工智能 AI 研究院，这是该公司全球最后一个海外 AI 实验机构。该实验室的首席应用科学家黄敏哲星期三23号在社交平台表示，团队因为中美战略调整而被解散。美国金融时报报道，由于美国官方加大力度审查所有同中共有关的 AI 业务， IBM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微软 Microsoft 这些美国科技大厂已经相继缩减在中国的研发业务。金融时报还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指出，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近期已经禁止中国业务部门参与任何同生成式 AI 相关的咨询项目，因应华府对敏感技术的审查压力。美方近年加强对晶片和云端服务的出口管制，限制中方取得先进设备。这样一来，中国 AI 研究人员和境外团队的合作空间正在逐步缩小。分析认为，科技脱欧的趋势已经蔓延到外国顾问公司、律师事务所和投资机构这些专业服务领域。哥伦比亚大学星期二22号宣布，针对今年较早前在校内巴特勒图书馆发起的反以色列示威，以及去年春季校友周期间违规搭建帐篷的行动，校方已经对70几名学生作出纪律处分，部分学生被勒令停学两年，甚至被开除。校方讲明，司法委员会大约在10个星期内完成听证，等学生有机会陈述意见，同时作出结论以及惩处。川普政府今年3月指控哥伦比亚大学持续纵容对犹太学生的滋扰行为，同时冻结了该校4亿美元的联邦补助。川普政府3月13号曾经致函给哥伦比亚大学列出9项要求，作为恢复资助谈判的前提条件，其中一项就是要求严格执行校方既有的纪律规章。双方目前正寻求达成协议，争取资金解冻。7月22号是传统24节气的大暑，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地区22号就受到今年夏季第三轮热浪侵袭，摄氏43度的高温闷热难耐。当局禁止劳工在正午至到下午期间工作，游客不能够进入雅典卫城遗址参观，消防员就奋力在干燥的乡村灭火。 日本气象厅预测北海道东部同北部的鄂霍茨克综合振兴局核区沿海23号气温最高接近摄氏40度，呼吁民众注意避免中暑。上个月热浪直卷欧洲，导致法国阿尔卑斯山积雪同冰川加速融化，造成夏天登山旺季来临之前山区面临缺水问题。另外，根据法新社23号公布的最新官方数据，澳洲为即将被海水淹没的太平洋岛国图瓦卢提供气候签证，已经吸引高达8750人登记。这个数字相当于图瓦卢全国总人口的 82%， 凸显了岛国人民对国家沉没的集体绝望。科学家预计，这个由九座珊瑚岛礁组成的国家在80年内将不再适合居住。在南非副总统率团访问中国之后，南非外交部随即在未同台湾协商底下，21号以政府公布发出公告，强行将台湾驻南非代表处改名和降级。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22号召开法案审查会议，讨论美国同南非双边关系检视法案。外交委员会非洲小组主席史密斯指出，美国国会对这件事高度关注，认为任何单方面违反1997年双边协议的企图和改变现状的举动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亦都提到，中共对台湾的打压以及该国的人权纪录令人担忧，亦都影响南非作为国际可信赖的伙伴形象。他赞许南非国家团结政府 CNU 当中的民主联盟 DA 捍卫民主台湾，反抗亲中共势力，呼吁南非不要屈从中共压力，回归法定现状。世界卫生组织 WHO 22号呼吁采取紧急行动，防止20年前席卷全球的基孔肯亚热疫情卷土重来。世卫医疗官员艾华利斯回忆起2004年至2005年期间，一场严重的基孔肯亚热疫情席卷印度洋，袭击一些小岛聚，之后就蔓延到全球，影响接近50万人。艾华尼斯在日内瓦记者会表示，现在世卫发现同样的模式浮现，自从2025年初以来，流离旺岛、马约特岛和毛里求斯都通报基孔肯亚热大爆发。据估计，流离旺岛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被感染。他说病毒目前正蔓延到马达加斯加、索马里和肯亚这些地方，同时已经在东南亚地区呈现传播形势，包括在印度。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欧洲的输入性病例不断增加，最近亦都传出本土病例传染。目前中国广东省佛山市已经有2658人感染基孔肯亚热，其中佛山顺德区是最严重的灾区。截至7月21号为止，累计确诊病例2471宗。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在扩大招揽合作拍档参与金穹飞弹防御系统，包括亚马逊和多个国家的国防承包商。路透社报道，这项转变标志着战略转向，美国政府正逐步降低对科技大亨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依赖。 SpaceX 的星链和星盾卫星网络已经是美国通讯的关键基础设施。两名知情人士说，即使 SpaceX 仍然因为它的无可匹敌的发射能力而居于领先地位，但是在金穹计划中的份额可能会缩小。美国官员表示，当局亦都向 Stock Space 科技公司和火箭实验室 Rocket Lab 这些新兴商业太空公司抛出橄榄枝。随着相关计划发展，这两间日益获得关注的公司将会有机会竞投个别发射任务。这名美国官员说，金穹计划之后的开发阶段，每一次发射都将会进行投标，而我们实际上必须向其他供应商提供投标机会，不是只有 SpaceX。
石头砸警察，中国多地警民爆冲突，网友爆料浑水漫全国。中国人维护军方云端系统，美国防长点名奥巴马国防部紧急行动。脱欧 SpaceX， 白宫金穷转向亚马逊，美国防长暗示美菲应对台海威胁，川普制30%关税，欧盟要动用核选项，内部陷入分歧。黄仁勋访中首用中文讲话，或者取代马斯克成美中沟通桥梁。近日中国大陆掀起了反抗浪潮，中共统治下的政府已经令中国民众彻底失望。同时中国各地网友纷纷上传影片，惊人地发现疑似全国自来水都已经成为粪水。7月21号山东临沂树柏易购突传暴雷，大批投资者前往国华新城维权，政府出动大批警察特警围住投资者，投资者投掷石头砸向警察和大楼。7月22号据网民拍摄的一系列影片显示，受害者们纷纷前往当地的树柏易购线下店维权，大量警察在门口列队阻止受害者进入，因为大批投资者塞路维权，造成临沂高架桥10000多台车被塞住长达1个钟头，急住上访讨要讲法的群众遭到警察的围追拦截。警察们不单止造成了多层人墙，还在路上设卡拦截，不准投资者靠近大楼。投资者大喊，你们公安局是做什么的？你们来镇压我们，我们犯法了吗？政府出动大批警力及防暴车严阵以待，特警亦出动逐步前来维权的投资者。愤怒的投资者们开始向警察和大楼投掷石头，警察们四散躲避，之后几名投掷石块的人被警方逮捕。有网友感叹话，乱晒龙了，在杭州人民默默地食屎的时候，山东老乡居然站起身来。亦有网友透露话，树柏易购是央视推荐地方政府背书的项目，你还能够去哪里讲理？据公开信息，树柏易购隶属于山东树柏数字集团，自称是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数字店，有超过8000人加入。近日树柏易购多地会员出现提现困难、迟迟不到账的现象。知情者表示，树柏易购每日的利息是1%，是典型的资金盘骗局，崩盘是迟早的事。另外7月22号福建泉州特步鞋厂门口，工人们手举横幅在主干道上游行讨薪，还有工人横瞓在主路上，塞住了4车道中的3条，有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赶到现场。此外7月20号、21号湖南岳阳君山区前梁湖爆发群体抗议，起因是居民不满意火化场和自来水公司建在一起，而且距离居民区不到100米，平时经常闻到火化时候的臭味，老百姓质问火化场的废气污水会不会影响到自来水，这样的环境怎能够令大家放心饮上健康的水。政府出动警察殴打抗议居民，但是当地民众众志成城，全民行动被前线抗议的民众送去水和物资，拒不妥协。影片中显示的是因为抗议被警察打伤的正在接受抢救的老人。另外可能是受余杭自来水事件的影响，这几日都有民众上传影片称当地自来水被污染的现象严重，有杭州、湖北、福建、贵州、河北、河南、广东、安徽、甘肃等多地。福建博主拍影片吐槽自来水都是黄色的。7月20号贵州博主拍影片发泄自来水好像柴油。7月21号湖北省徐州市徐县恩店镇博主发泄话，自来水连小河沟的水都不如。7月20号甘肃省定西市民怨自来水呈咖啡色。7月19号重庆市电光县培兴镇一网友发泄话，自来水发黑，长期有杂质和异味。7月18号和7月20号河北省衡水市涂城区博主、河南省信阳市横川县开发区博主都发影片话，自来水就好像小河沟流出来的。 7月2号至21号，有网友拍到广东省阳江市那龙河支流已经受污染。7月20号，安徽省濠州市博主发泄话水是深黄色的。7月22号，四川泸州市民拍影片表示，泸县自来水浑浊好似咖啡。截至7月22号晏昼5点，杭州良岛的自来水仍然没有完全能够达到正常使用的水准，仍然有沉淀物。大河报记者发现，杭州粪水一个月前或者已经爆发，主要水源口兆溪永盛攞水口粪大肠菌群数值在4月到6月间暴涨，已经超过三类标准，而且5月数据就已经异常。但新华网已经发文说查处了杭州粪水谣言发布者，有网友纷纷表示共产党是想要来虐待老百姓，看起来全国很多地方的自来水都已经变成了粪水了，共产党现在身陷信任危机，只会越描越黑，继白纸运动之后又要来一波粪水革命了。亦有些网友直接表示，现在需要的就是揭竿而起，振臂一呼，打倒共产党。美国国防部云端系统爆出资讯安全问题，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发布紧急警告，宣布全面审查五角大楼的信息安全问题，同时与国防部签有数十亿美元云端服务合约的微软公司宣布将停止使用中国工程师为美国军事提供技术支持。22号多家媒体消息指出，自奥巴马时期开始，微软曾经允许中国工程师在数位中介监督下远端支持美国国防部的云端系统维护工作，这个举动回避了正规的访问限制，对国安构成重大风险。业界透露，之前中国工程师曾经处理国防部影响等级4和5敏感资料有关的维护环节，等级只是次于最高机密等级6，同时相关的行为只是受到美国人员的最低限度监督，部分监督中方工程师的美国数位中介是前军人，专业技术水平和中国程式员相比略低，可能无法有效识别潜在的恶意或者间谍程式，从而导致美国国防资讯被中共间谍获取。在消息曝光之后，微软官方做出正式紧急回应，宣布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中方人员参与。这个企业承认曾经有中国工程师维护国防部的电脑系统，这项安排现在已经改变，目的是减轻对国家安全的风险。而克格塞斯对外界证实，国防部部分云端系统由廉价中国劳工协助维护管理，这个属于历史遗留的资讯安全漏洞。他强调，未来美国的国防部必须确保所有数位基础设施如铜墙铁壁般坚不可摧，防止潜在外来渗透。五角大楼亦将会调查其他关键部门，以清除类似的资讯安全漏洞，防止不友善国家的介入。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脏器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宝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黏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网购买正品代谢宝。美国专注于国防领域发展，川普政府积极推动的金穹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正式宣布扩大招标，在川普和马斯克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包括亚马逊旗下网络卫星系统部门、古柏计划在内的大型承包商成为新的人选。同时五角大楼亦在这里继续深化同印太盟国菲律宾的关系。美国防长承诺， 美军将继续协助在中共的挑衅之下捍卫菲律宾，同时亦暗示美菲同盟关系将会涵盖台湾海峡。多家媒体报道指出，白宫持续推动以色列的铁穹类似的本土导弹防御系统金穹，预计需要依赖规模更大的轨道卫星网络，造价高达1750亿美元。之前马斯克旗下 SpaceX 的星链是美国军事通讯的核心支柱，但在近期五角大楼和白宫官员试图评估替代方案，认为 SpaceX 不能够成为过度依赖的单一供应商。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旗下的古柏计划成为候选人之一，不过由于涉足国防领域，古柏计划对抗网络攻击和电子战的防护能力亦成为关注的重点。美国官员指出，金穹计划进入后期阶段之后，每次发射都将对外开放竞标，政府必须给予其他公司机会，不再只是 SpaceX。 另一方面，在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访问美国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卢比奥都和小马科斯进行了热切洽谈，目的是促进美菲双方合作在军事等领域联合防卫中共威胁。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称赞菲律宾在军事上是重要国家，而小马科斯亦是川普重返白宫以来首位会晤他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美国国防部指出，菲律宾是美国的重要长期盟友，双方将加强军事资源，共同限制中共的地缘野心。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会面小马科斯之后表示，美菲同盟的关系有悠久的历史，但从未好像现在那么强大和关键，我们仍然在这里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做出贡献。这个条约适用于在包括南海在内的太平洋任何地方。台湾自由时报引述分析认为，美方谈论美菲在太平洋任何地方的合作，意味着南海、台海、东海等地的武装冲突都会包括在内，共同应对中共武力威胁。小马科斯对于美国国防部声明回应表示，菲律宾不寻求武装冲突，但从现在到未来都会做好军事应对准备。菲律宾有意向和这个地区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马尼拉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在维护南海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亦在之前指出，他支持将东海、南海和朝鲜半岛视为单一战区的构想，将在菲律宾沿海、台湾海峡等地区加强和美日等盟国的合作，共同应对中共威胁。菲律宾现在对台湾公民实施免签，在美菲海军陆战队六月的联合演训中，台湾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观察团亦受邀参加。美欧关税谈判进展迟缓，川普宣布8月1号开始对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30% 的关税，截止日期将近。欧盟内部仍然难以对怎样应对美国的问题达成共识。多家媒体报道指出，将美国作为最大出口国家的德国最关注达成协议和保护产业的问题，而法国等国认为欧盟不应该这么快就对美国的关税主张妥协，因此仍然持有较强硬的态度。欧盟内部因此分裂出主和派和主战派。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将争取8月1号前达成协议，然而亦会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欧盟的利益。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朗吉认为，应该最快在14号发布反制措施。然而还有不少欧洲智库专家反驳朗吉的观点，认为欧盟的报复可能导致美中互相加征关税的情况重演，搅乱全球金融市场。德国经济部长22号呼吁欧盟在与美国的关税谈判中采取务实的态度，强调现在必须在有限时间内以务实的方式与美国协商出解决方案，同时取得关键成果。德国政府上个礼拜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五月，德国对美国出口下滑7.7%，降至121亿欧元。美欧关税争端已经令德国对美国的出口跌到2022年3月以来的最低点。而在欧盟内部，法国总统马克龙成为反对美国关税的主力，呼吁欧盟加大力度准备制出可靠反制措施，以防止双方未能够在8月1号期限前达成协议。现在美欧双方的谈判仍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我们将为你持续更新最新的消息。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前往中国，身着唐装讲中文，引发网民热议。日经亚洲引述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李琦的话讲，借助这个举动，黄仁勋可能正在取代马斯克，成为北京同川普沟通的桥梁。李琦认为黄仁勋具有明星光环和战略重要性，在同马斯克闹掰的同时，川普和黄仁勋之间的关系处于空前高点。近期黄仁勋成功游说华府批准了 AI 晶片 H20 对中国出口的恢复。据悉黄仁勋持续向川普解释，禁止出口 H20 晶片只会加强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尤其是华为的实力，最终获得川普的放行首肯。此外，相关晶片恢复出口亦反映出美中两国在这个领域达成了共识。有熟悉英伟达在中国业务的企业高层认为，和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在上海建厂相比，英伟达没有那么依赖中国市场。黄仁勋亦不需要依靠中共政府官员建立关系来实现生产。资料显示，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占据总销量 40%，而英伟达的中国业务在最近财年占据总体的 13%。 在美国实施晶片出口限制措施之前，中国销量亦只是占据辉达销售额的大约 25%， 低于特斯拉的依赖程度。同时 H20 晶片并不在中国本土生产，在这种情况下，黄仁勋的商务造访似乎有助于美中两国在谈判领域取得进展。现在华府仍然存在平衡国安和经济竞争力的讨论，黄仁勋的访问引发政界关注，亦有政客表示反对。之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和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联名致信黄仁勋，提醒他在访华期间不要和涉及中共军事或者情报机构的企业接触，亦不要和美国出口管制的企业代表见面，担心他会泄露技术漏洞或者削弱出口控制，间接加强中共军力。亦有评论认为黄仁勋能够起到帮助美国限制华为发展的作用，大量 H20 晶片进入中国占据市场，美国能够从中获得好处。黄仁勋在北京联博会上首次尝试以普通话演讲，身着唐装，影片被中共央视在 B 站转发，引发社群讨论。去年六月，黄仁勋曾经发布台湾是世界最重要国家之一的评论，引发中共国台办炮轰。 X 平台网民戏称，毕竟钱到位了，还能够令中国人将钱交出来。黄仁勋之前多次访问台湾，这次演讲的第一句话就辱华了，说这个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亦有网民评论调侃话，共匪太想进步了，发表过台独言论的美国人还能够被他上央视。粉红最好的抗议就是支持坚决不买带有英伟达晶片的产品。
今日美国抛出核弹级的护台法案，可能会令到习近平和7个常委资产充公美国。据传习近平的弟弟爆料，习近平很快会急流勇退，乌秘密训练65000名后备军人，爆俄军高层正在策划政变。我们一起来关注。7月21号，美国联邦众议院全体无异议口头通过跨党派的护台法案，台湾冲突吓了法案。
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在中共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公布习近平等七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涉台事务中央委员在美国的资产。同一时间，外界传出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放话习近平可能急流勇退。台湾冲突吓了法案是由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会议主席麦克莱恩和民主党资深友台议员谢尔曼联手提出的。法案锁定范围涵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涉及台湾事务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法案包括如果中共入侵台湾对中共高官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简单来讲就是冻结他们的资产会即刻公开中共高层官员的金融资产包括美国财政部必须向国会报告中共高官的资金数额、资金性质和相关金融机构。并且向国会简报资金来源是否非法或者贪腐得来的。法案还授权美国财长禁止中共官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在美国金融机构进行重大交易并且要求将非机密报告摘要用中英文或者其他适当的语言公开在财政部网站和社交媒体等全球都知道。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去年2024年5月曾经发布报告揭露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涉嫌腐败并且利用亲属做掩护在海外隐藏巨额财富。其中习近平家族在海外藏匿的资产高达7亿美金。麦克莱恩在表决之前强调如果北京对台发动战争那我们的这个法案就向中共明确表明入侵台湾将会付出惨重而且直接的代价。这些腐败中共精英的交易和海外账户将会被公开被中国人民看清楚。他说法案不是挑衅而是预防冲突。这项法案就是展现我们的决心。这个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之后仍然需要经过参众两院通过一致版本最后送交给总统签署正式成为法律。但这项提案在上届国会未能够排入参议院表决。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这个法案是核弹级的会打到中共几乎每个决策者冻结他们个人的资产会比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威力更大。那你觉得中共官员会不会为了打台湾而甘愿冒这个险呢？另外今日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说习近平主席已经邀请自己访问中国他很可能很快前往中国。进行一场里程碑意义的访问。他说自己已经收到很多人的邀请我们很快就会做出决定。不过川集会能不能够最后成行现在外界都无法定论因为中共高层出现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近期不断有消息爆出中国在8月份将会有大事件发生可能就和习近平是不是会在8月交权力有关。美国财政部长近日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的讲法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他说中共会在8月换教宗无独有偶美国顶级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几日之前亦都召开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研讨会重点就是讨论中国共产党可能在短期之内就会崩溃。在21号中共军部以牢固立起政治干部形象威信为题发布一份肃清流毒影响的文件从7个方面 ,22 条对政治干部加强政治忠诚恪守党性原则公道正派用人建设新鲜示范等明确规矩。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说焦点就是公道正派用人讲明过去不公道亦都不正派。过去军队用人是哪个拍板当然就是彭丽活显然在这里敲打他。在22号博主老登在他的节目中透露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通过一位国内企业家向他爆料表示希望外界更加准确地理解习家族和当前政治的关系来澄清长期存在的误会。爆料说习近平可能激流勇退不会乱占权力。爆料提到习远平指出外界对他和他的哥哥习近平的关系解读存在偏差。好多人认为他参与了哥哥的政务活动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他本人从未涉足政治事务亦都没有兴趣介入。 他的角色更多是家族的协调者，而不是政治参与者。习远平说，兄长习近平最近表示过可能急流勇退，并暗示跟住落嚟将会有皆大欢喜的结局。这个或者预示着一种平稳过渡，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目前还不清楚这个爆料是真抑或假。有人质疑习近平的弟弟怎能够公开身份讲这件事呢？有人认为内容疑似在为习近平这些年执政所造成的中国困境洗白。亦有人认为是在为习近平落台提前放风。那大家是怎样看的呢？这个消息的准确性有多少？欢迎分享你的看法。泽连斯基在7月22号宣布，前国防部长、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主席乌梅洛夫将率团参加明日，即是7月23号的新一轮俄乌和平谈判。今日有爆料话，俄罗斯军事高层正在策划政变。法新社报道，克里姆林宫较早的时候试图淡化外界对谈判结果的期望，并说在终结这一场燃烧超过三年战争的方式上，双方仍然存在重大分歧。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由乌梅洛夫领军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乌克兰情报单位、外交部和总统府的代表，俄方没有公布他们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名单。在上一次会谈当中，俄国代表团由英派历史学家、现任俄罗斯作家联盟主席梅丁斯基率领，当时乌方批评他没有决策权。泽连斯基指出，基辅方面准备争取释放乌克兰庇护人员，阻止大规模攻击行为，并且筹备领袖峰会，这些可能会成为明日谈判的讨论议题。俄乌双方之前分别在5月16号和6月2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和谈，当时美国虽然加强施压力推双方达成协议，但是就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在之前的和谈当中，双方仅是同意交换战俘，之后俄军对乌国发动密集空袭，并且占领更多的前线领土。基辅方面表示，俄罗斯根本没有真是看待和谈一事。这几日乌克兰的进攻势头很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引述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亲俄地下组织情报话，乌克兰军方已经准备接受外国专家进行专业培训大约65000名的后备军人，以应对当前局势。报道话，乌军组建15支旅级部队，总计至少65000名后备军人，专注于现代化作战技术的训练。据讲，这些后备军人主要接受英国军事专家的指导，学习运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大规模攻击中使用。报道还强调，所谓英国军事专家并不是雇佣军，而是正规的英国军人，这个讲明欧洲已经走入战场。另外，今日 Telegram 上曾经多次曝光重要的消息，俄罗斯军事博主、俄罗斯对外关系委员会将军爆料说，政治局对安全联盟领导层代表的一份新报告表示担忧。不过话，军事指挥部内部正在酝酿不满情绪，总参谋部确信一切都将向着结束战争的方向发展。将军之间流传着谣言话，战争结束后几乎会立即对总参谋部进行全面清洗。不过认为军事领导层内部正在酝酿一场阴谋，可能发生一场兵变，类似于普里戈津的雅格纳军事委员会向莫斯科进军。根据对多名俄罗斯将领窃听录音的分析材料得出的结论，关于兵变不再是传闻，而是可能正在实施的计划。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提交给司法部的伪造通俄门事件证据之后，川普在真相社群上恶搞了一段45秒的AI 生成影片，内容是奥巴马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联邦调查局特勤人员逮捕，最后被运入监狱结束。影片还配上 YMCA 的背景音乐，这段影片在网络爆红。川普今日在白宫会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的时候，川普总统提到加巴德已经向 FBI 和司法部提出刑事移交。川普说， 这班人的头目是奥巴马。他还提到参与2016年这件事的相关官员，譬如前 FBI 局长科米、前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和情报总监克拉帕等人。据加巴德提交的证据，真相是在2016年大选结束之后，奥巴马召集了他的内阁核心成员一起策划了通俄门事件。21号美国司法部的解密文件还显示，由奥巴马总统下令联邦调查局停止调查克林顿邮件丑闻。FBI 局长科米遵照命令将这件事掩盖起来。这份报告是司法部部长帕邦迪应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的请求而下令解封的。外界认为这个显然是一宗比水门事件还要恶劣的犯罪事件。加巴德亦在备忘录中说，2016年政府高层有人发动了叛国阴谋，而这些犯罪事实必须得到揭露，犯罪团伙必须接受法律的审判。川普的世仔巴伦亦都发推文说，在加巴德的档案里面还有人想要暗害川普的证据。香港2025年度书展热闹登场，习近平的著作照惯例占据三联、商务、中华、外国联合摊位的核心位置，官员都争相选购。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更加是亲自入场买书。不过前集选的特首林郑月娥18号现身书展的时候，却在大批保镖簇拥底下，经过中资摊位的时候，明显对这本书视而不见，未靠近翻阅习主席的三大著作，反而翻看其他书籍，他的行动引发热议。香港作家陶杰在社媒评论说，昔日他曾自诩是习近平的狂热粉丝，面对红宝书应当热泪盈眶，立正敬礼，火速揞现金捧场，估不到现在却连眼神都不施舍一个。这种态度不是软对抗是什么？是因为没被安排连任，对习近平心怀不满吗？亦或真的变好了？亦或知道习近平已经落台，故意逛书摊表演冷漠？美国独立媒体近日揭露，微软竟然允许中国工程师管理五角大楼的云端系统之后，川普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震怒，火速下令全面清除所有中国人对美军云端服务提供供应链，并且展开紧急的审查。克格塞斯在 X 平台发布影片，指某些科技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聘用中国劳工参与军方云端服务。他怒斥此举，并点名漏洞源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老旧系统，并且随即下令中方人员今后不可以以任何形式涉入五角大楼的云端服务，同时要求两个礼拜内完成全面检查。之前有调查媒体已经率先披露，同五角大楼签下几十亿美金合同的微软，竟然长期用中共工程师处理四同五级的高度敏感资料，这个仅次于最高机密。另外负责监管机密的政府警卫却经常技术不如中国工程师，甚至是不识技术，这个令到中共非常容易窃取敏感数据。微软首席沟通长肖奥虽然在 X 平台发表文章宣布已经改变政策，确保不再由中国团队为美军云端提供技术支援，但是中国团队改为支持普通人的云端亦都仍然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川普政府和五角大楼早已经将中共定性为美国在网络空间最重大的威胁，美国应该快速审查供应链的安全。截至到上个周末，根据披露，对微软服务器的大规模网攻已经影响大约100个组织。据路透社报道，微软近日发布警报指出，政府机构和企业用于组织内部共享文件的服务器软件正遭受主动攻击。据荷兰网络安全公司专家发现，大多数受害组织是美国和德国的政府机构。7月21号，美国三名重量级国会议员、国土安全委员会、运输与海事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吉梅内斯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莫洛纳尔、外交事务委员会、欧洲小组委员会主席塞尔夫已经联名致函四大科技巨头，要求 Google、Meta、 微软和 Amazon 限期说明它的海底电信电缆系统是否使用了中期的设备或者是服务。D 议员警告说不可以使用中俄的设备或者是服务，因为他们正以合法参与加上非法破坏的双重方式渗透全球基础设施，构成重大国家安全威胁。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会在8月初表决新规，禁止任何使用中国技术或者设备的海缆系统在美国登陆。一旦通过，相关企业将不可以申请建设、营运或者租用这一类电缆系统。
小泽推第三轮谈判，伊朗说核设施遭美重创，中共再提肃清漏洞，军中清洗又来，美加强器官移植监管，确保捐赠者的权利。泽连斯基22号表示，乌克兰将参加和俄罗斯的新一轮和平谈判，谈判23号登场，乌方代表团由前国防部长乌梅洛夫带队，包括情报单位、外交部以及总统办公室成员。这个将是自俄乌战以来的第三轮正式会谈。至于俄方目前还未有公布代表名单，但在上一轮谈判中，乌方认为俄方派出的代表并没有真正的决策权。泽连斯基强调将在谈判中要求释放被俘人质，提出停止战争和筹备和平峰会等议题，并希望借此促成更多国家支持乌方的和平方案。之前双方会谈只达成了部分共识。基辅方面表示，俄罗斯一边谈判一边继续打，莫斯科不是真的想结束战争。另一方面，中东地区局势亦进展缓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21号接受 Fox 电视专访时，首次承认伊朗的核设施已经被美国空袭严重破坏，导致无法继续进行铀浓缩活动。不过他亦强调，伊朗不会因此放弃发展核能或核武的计划，并将重建设施。阿拉格齐说，美国的空袭造成严重损坏，该设施目前无法运作，政府正在评估整体损坏情况。自从川普6月22号下令轰炸伊朗的三处核设施后，伊朗就无法再提炼核燃料。对于美方要求停止发展弹道导弹或终止支持哈马斯、真主党、胡塞等组织，阿拉格齐明确表示伊朗无法接受。对此，川普则发文回应，如果有必要，我们会再打一次。同时，美国司法部21号宣布，59岁中美双重国籍工程师龚神刚在加州中区地方法院认罪，承认摄取美国政府研发用于侦测核弹发射与追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等技术的商业机密。龚神刚曾任职洛杉矶一家研发公司，去年3月至4月间将超过3600份包括红外线感测器蓝图的文件转移到他的个人设备中。这些感测器可以装在太空系统或军用飞机上，用来侦测敌方导弹和热追踪导弹。现在他已经缴交175万美元保释，预计9月29号宣判，可能面临最高10年联邦监禁。另外，调查指出，龚神刚在2014年至2022年间曾多次向中共人才计划申请技术支持，涉嫌助长中共的军事能力。中共中央军委近日发布新文件，强调要全面肃清流毒影响，重建军中政治干部的形象与威信。大纪元22号报道，这份文件在中共官方军部、解放军部头版刊登，但并未具体讲明要清除哪些人的流毒，引起外界猜测。文件共有7个部分，22条规定，强调军中干部要加强政治忠诚，确保听从中共中央和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中共强调肃清流毒的讲法并非首次，早在习近平上台初期就曾以反腐名义整肃一批军中高层， 包括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以及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等人。近年来，军中腐败问题再次爆发。2023年，中共火箭军高层遭大规模调查，包括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接连落马，后来苗华被查。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从三月以来未曾公开露面，被认为可能已经出事。外界分析指出，这次军委又从提肃清流道，却没有好像以前这样点名特定的对象，反而令人怀疑整肃是不是真有实效。法广评论指出，这样反复强调忠诚，可能代表过去多年整肃成效有限，亦令人质疑背后原因。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表示，苗华的落马显示习近平倚重的政工系统出现严重问题，而政委腐败将直接冲击党指挥枪的军队体制。亦有专家指出，此举可能是在为军中更多高层落马铺路，预告军方内部即将迎来更大风暴。过去中共常用肃清流道来形容对前朝势力的清算，比如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和孙政才等政治人物，现在又将焦点放回军队，显示整军行动仍未结束。礼拜一21号，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表示，将加强对人体移植系统的监管，杜绝从常有生命迹象的捐赠者身上强袭。调查发现，一家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机构在采集人体过程中存在问题，包括授权从仍有生命迹象的病人身上强袭。卫生资源与服务管理局审查了351例获得捐赠授权但最终未完成捐赠的病例，发现其中103例在开始摘取时，捐赠者出现疼痛等神经反应，或未被标注心脏停止时间。卫生部长小罗伯特·金乃迪在声明中说，这个实在令人发指，必须修复整个系统，以确保每一位潜在捐赠者的神圣生命都受到应有的善待。7月21号，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在一份公开信中说，调查仲显示，在肯塔基州、俄亥俄州西南部和西维珍尼亚的部分地区，这家机构的工作人员接触了他们认为受到药物影响或缺乏做出捐赠决定能力的潜在捐赠者家属。根据器官采集与移植网络在拜登政府时期进行的一项调查，该机构可能对一名受伤病人造成伤害，但是调查在未采取任何行动的情况下结束。川普政府已指示 OPTN 重新调查此案。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这项移植系统改革是在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制止强袭法案无奈之后启动的。这项在5月7号通过的法案要求全面报告在外国，特别是中国大陆发生的强袭案例，对涉案者可施以高达100万美元的罚金和20年监禁。根据中国法庭的判决，中国共产党对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实施活体强袭的反人类罪行。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美国此举为器官捐赠和移植过程中所有环节的监管带来更大的一致性和透明度，使患者、捐赠者家属及整个社会受益。另外，海外现在至少有20多个国家通过立法阻止本国公民前往大陆移植器官。庞中特别提到，美国通过的禁止强袭法案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带动世界多国有力打击中共的全球强袭产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希望之声，此时。 怕。